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欢迎大家收听 SBS 早上的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梁艳光。全球有五间跨国汽车品牌被澳洲气候委员会点名批评是造成澳洲气候污染的元凶。被点名批评的汽车品牌包括丰田、福特、现代合并后的雷诺30以及万事德车厂。委员会更加特别提及，他们预计按丰田在去年的新车销售额而产生的气候污染比46个煤矿还要多，而其他四间车厂去年的销售量所产生的污染也都同几十个煤矿是持平。而气候委员会更加以 Filthy Five， 即是五大最污糟的车厂来到形容这一批企业。
Transport is a major source of climate pollution。
委员会的宣传主任雷纳博士就说，交通运输是澳洲气候污染的主要来源。每一辆新出售而且环保效能差的汽车都会在澳洲的道路上行驶至少十至到数十年，从而令到问题加剧。因此推出令到澳洲汽车变得更便宜、更清洁和提高新车碳排放率基准的措施是应对气候危机的最佳方法。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也将会从明年开始实施一个名为车辆能源效益基准的政策，预计将会为新型的汽车和柴油驱动的车辆引入一个新的车辆排放基准，即是对制造商所销售的所有汽车强制实施一个平均排放量的年度基准或者上限。而当局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新安排令到澳洲和欧洲和很多其他的西方国家的基准看齐。而按照政府的新政策，最初阶段就是希望将轻型汽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设定为每公里141克，而将货车和多用途的休旅车，即是 SUV 以及四驱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设定为每公里199克。如果车厂要出售高于这个基准的车型，他们就要增加售卖一些低排放量或者一些零排放量的汽车销售额来到作为抵消。按政府的计划，这个基准是会每年调高的。独立议员斯彭德就说，当局其实一早就应该引入相同的基准。斯彭德说，他一直推动燃油汽车基准上限的安排，因为澳洲仅然是已开发国家里面仅余的两个并未设立这一类基准的国家，令到我们正是跟俄罗斯看齐。而汽车业界基本上对委员会的污染调查结果没有异议的，但是就有业者批评当局所提议的这个新基准是过于急功近利。
The cost of that ambition has to be met by someone, and this
联邦汽车工业商会的行政总裁韦伯就指，这项计划是太过急进，而计划的成本最终只会由车主承担。他又说，从广义来看，澳洲人现在更需要的反而是一个不是太大野心的计划，慢慢地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他又建议，在促进低排放汽车的同时，政府也需要考虑用其他方法去降低消费者要负担的成本。他也提出了包括更加善用 Super Credit， 即是比车厂更容易用低排或者零排的车辆来抵消燃油车的数量，又或者向购买低排或者零排汽车的消费者推出现金鼓励等的安排。与此同时，一份今个星期被媒体重新转载的研究报告就认为，电动汽车可能未必好像支持者所宣称真的对环境更加有利，令到这个议题再引起热议。华尔街日报上星期日发布的一篇文章就引用了排放数据公司 Emission Analytics 在2022年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由于新车的排气管其实已经配备高效能的排气过滤器，令到汽油动力车辆的碳排放量降至新低。但是另一方面，电动车的刹车系统和轮胎所释放的火粒污染物其实比这些新型的燃油车所排放的气体带来的污染高出1850几倍。报告亦都指，如今大多数和车辆相关的污染其实主要是来自车胎的磨损。而根据他们的排放分析，尤其是如果一些重型汽车使用由原油以及其他补充剂和添加剂制成的合成橡胶轻型车胎， 呢啲汽车行驶嘅时候，车胎会变质，并且向空气中释放有害嘅化学物。而根据纽约卫生部亦都表示，如果增加接触呢一啲嘅化学物质，可以增加患心脏病、哮喘以及出生婴儿体重过低等健康问题嘅风险。当局亦都指出，汽车废气等嘅污染源可能会传播好远嘅距离，并且会对所有嘅接触者产生唔同程度嘅健康影响。到底呢啲新型电车所带嚟嘅健康问题系咪会比传统燃油车更大？呢一个问题嘅答案就有待日后更多研究嚟到解答啦。